这部经藏在龙宫，这部经藏在龙宫，所以龙宫呢，因为普光明殿呢是龙王所送的，所兼解的，讲完了以后，这部经留下来了，就在普光明殿。所以普光明殿事实上是在龙王，是龙王所建，所以以后就收藏在龙宫，一直到佛灭度600年以后，龙树菩萨入龙宫阅藏。到了龙宫去阅藏呢，根据西域记的记载，到龙宫去阅藏所发觉华严经有三本，上本、中本、下本。上本呢有10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记，有1个四天下微尘数品，那是上本。中本呢有49万8800记，有1200品。下本呢是10万记，48品。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里所讲的只有39品，并不是全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你知道龙树菩萨到底是怎么样到龙宫去阅藏？他阅完了以后，这么大的一部经，他怎么带回来的？是怎么把它寄回来的？不可思议吧？我们一开始就讲不可思议，现在还在讲不可思议。你有没有发觉，爱因斯坦在发明相对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为什么？好多人到现在还搞不懂啊，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每一个发明家去探测一个新的东西发现的时候，不可思议。电脑被发现、被使用的时候，不可思议，是不是？那都算不可思议，因为它不被过去的知识呈现所束缚，它才能够创造一个、看到一个新的东西，不可思议。可是这个不可思议都是小的不可思议，不是大的不可思议。龙树菩萨这个不可思议是大的不可思议，为什么？他怎么样把这套东西从龙宫带回来呢？就像我们这个玄奘大师留印17年想办法把它带回来的呢？不是，他入了龙宫，听说他阅藏以后，他发觉上本根本不是人间所能了解，中本也不人间所能及的，只有下本才能够符合这个娑婆世界。华严经事实上是一个宇宙宗教学大会，这个大会的整个记录啊，它记载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的真实面貌。现在要把它带回来，只带下本，可是怎么带呢？根据记载呢，是这么说的，说龙树菩萨坐在他的茅棚啊，他的这个修道院的里头，他呢到了龙宫去阅藏，用嘴巴把它念出来，他的弟子好几位弟子拿着笔在外头把它记述下来。华严经是这样记述下来的。华严经这部经，你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人能造得出来的。为什么？很简单啊，光是你凭空而去想象那无量无边的菩萨的名字，你就想不出来。你不要讲那里头怎么样，你用不着的。你只要说那个菩萨的名字啊，还有三个世间啊，气世间、众生世间、正觉世间，所有法界的这些名号，我跟你讲，不可能有人可以编得出来，编不来的。所以到现在有人就讲说，到底华严经是谁做的？大家就讲说，哎，是龙树菩萨把它带回来的。那龙树菩萨怎么带？记述中、传述中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事实上不太有可能有人这样写。我们中国最了不起的啦，写这个《水浒传》，写《三国演义》，创了不少人了吧？它是有历史的东西，有地名的考据，然后想办法把它编出来，才写出来。你凭空能够写出那些菩萨的名字啊？我看写不来，不可能。而且，那整部的记录，一步一步的东西，都是可以证验的。所以我们讲说，龙树菩萨入宫阅藏这一段故事，我们是说他是这样子把这个 华严经带到我们人间来的。那么好，我们来回来来看这个七处九会颂里头所讲的，人中有三处，那就是菩提道场，那叫道场，道场底下应该点一点，普就是普光明殿，独圆就是己孤独圆。天上有四处，在天上有四处，那是什么？那就是忉利天，那是到夜摩天，那是夜兜呢，是兜率天，他化自在天，一共在天上有四会，在这四个天举行。初会是菩提堂，二会普光明殿，三会是忉利天，四会是夜摩天，五会兜率天，六会他化天，七八两会相同的叫七八重普光，九会即孤独圆。我们要解释一下孤独圆。孤独长者在印度那在佛陀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他是一个很慈悲，但是他不讲话，所以称为孤独长者。那么这一位孤独长者呢，他是从太子那边买来紫陀林，把它紫陀金色，是太子的紫陀金色，把它买过来，所以在经典上叫四多林，就是紫陀太子的紫陀林，那就是买这个金色买来，那么供给佛陀来说法，来弘扬佛法的，这就是这个极孤独长者。所以地点就是这些，那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这部经是不是很殊胜，非常的微妙。我们现在办研讨会是怎么办的？如果有好几个研讨会，通常都会这样办。我在台湾举行一个研讨会，在东京举行一次研讨会，回到纽约举行一次研讨会，然后再来到西雅图再举行一次研讨会，大概常常都是这样办的。我过去到美国去读书，那么因为我申请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可以去参加好多个研讨会，那么我就找了一个研讨会，同一个计划里头的研讨会，美国是怎么安排的呢？南方挑两个城市，东西部挑两个城市，西部挑两个城市，北方挑两个城市，东部挑两个城市。哇，我一想这个能够参加太好了，等于旅行全美啊。我之所以能够逐机骗美国，就是因为参加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等到回过头来练华严的时候啊，我才发觉说，哎呀，这怎么这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个真正的一个连串的研讨会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开的，经常在好多个地方，而且配合那个地方参观某些东西。其实华严经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第一会他让你进到了这个菩提树，这个菩提道场。一到菩提道场的时候，是所有一切众生来的啊，这个大众云奔来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个庄严，看到这不可思议。我很想问各位，你今天来听华严经，你有没有看到很庄严不可思议呢？有没有？我告诉你，如果你用肉眼真的看到，那你是骗人的。如果你说你没有看到，那么这个华严经对你来讲，你真可惜啊。你知道这中间的意思是什么吗？你应该觉得很欢喜的。你从你家里出来，我要来听华严，很欢喜，车子慢五分钟还是欢喜，慢就是因为今天安排这个慢，这个慢有慢的意义。一进到这里来，哎呀，我最后来找了一个最后的位置，哎，我还有后头可能还有站着的，站着呢有站着的意义，你都觉得哎呀站得很好，我站着修行，你都看到那里的殊胜。这件事情 就是你真的来了，看到了一切的庄严。而那个庄严不是用一般眼睛能看到的，所以通常我们讲说普眼观，那就是因为我们用普贤菩萨这个法门来观一切现象，这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殊胜的。你能如此逆得来顺得来，对不对？美的来，丑的来，高的来，下的来，有的来，无的来，你通通看到殊胜。这就是华严富贵的地方，是因为你的心转变了。要注意啊，学华严不是学完了以后，只是大家都看完了，我觉得这里面看不到什么嘛。不是啊，是你改变了。所以你看菩提堂的不可思议。然后接下去到了这个普光明殿来，普光明殿是在人间呢。第一会呢，他是说的是毗卢遮那佛的正一因果的法门。到了第二会普光明殿的时候呢，他是说实性，跟你讲真正的性在哪里，他是在人间。可是忉利天呢，他就不是。忉利天呢，他是在西弥山的山顶。我们是在西弥山的山顶抓他了。它是妙高山的山顶，所以妙有十妙。这个妙呢，那当然它这里妙所讲的妙是体妙、相妙、色妙啊、眷属妙啊、坚固妙，还非常的微妙、依持妙、作业妙、众生妙，它通通都展现出来。它是妙高山，这是一个天。之所以变成妙的原因在哪里呢？妙高山事实上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心中里头有成见，有没有办法克服的种种的这些欲望，洗不掉就是妙高山。这个东西就是须弥山，我们被这个在这个山。所以你打开六祖坛经里头讲啊，人我除的时候须弥倒啊，须弥就没有了。妙高山呢是超越于这个须弥之上的，你看当然就妙了。我没有种种这些困扰，没有这些烦恼，这不是很妙吗？但真正呢，这个世界的妙高山到底是在娑婆世界的上头。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天文望远镜还看不到，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读给各位看。但是心跟实相世界之间是相应的，所以妙高这件事情也在心中，但不止在心中，它的实相世界是在的，佛是不打诳语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到了忉利天的时候呢，已经超越这里了，所以他讲的是十妙，说的是十住。到了夜摩天的时候呢，夜摩天叫十分天，时光的时，十分天。什么叫十分天呢？这个地方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十分天是以华莲华开的时候为昼，合的时候为夜。莲华是什么？我刚讲过，就我们自心的自信世界而言，莲华开，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真正的展现自己，去转世成智，这个时候是日，是昼；合的时候是夜。它是一开一合，是一个日夜，是十分天。在这个天里头，最主要的讲的是一个知识而应物，就是你能够啊。依照时节，像我们种东西是时节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种，依时节而应物，也就是说我们儒家讲的孔夫子是圣之时者也，孔夫子啊是圣之时者也，圣之时者也就是什么事情他能够恰到的掌握到那个中庸之道。我们佛门讲中，讲中论，讲中道。这个中道，过去暑假的时候，我在台大一些大楼那边呢，贴地光是讲这个中论的部分，我们讲了两讲的部分，才把中论讲完的，把中论的大意呢，把它说完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已经到了修众论的这个层面来了。所以我们讲夜摩天就很不容易啊。到了多帅天呢，它是知足天，多帅天是知足天，多帅天这个地方呢是自得受用，就是我们呢是他化啊作乐，我能化别人，我自己就这个时候是已经能真正的能够给予出去布施了。我们知道在第一会啊，在讲佛啊，佛陀啊，他的一个庄严的时候啊，讲世主难施啊，这个部分就是讲佛陀正道的时候，他不可思议世主难施的这个部分，就讲到三福皆尽。你要注意到什么叫三福皆尽呢？我们人生无非是求福啊，可是福报最后都尽了，这个尽不是完了的尽，是三点水净土的净。我们得的福报，这个福报如果拿着把它执着的往自己身上来拥有，想要占有的时候，就很笨重，自己就会被压垮。所以我曾经举过一个小故事这么讲过的，不是大家都听过的，或者在书上写过的记不清楚，今天重复讲一次。有一位佛门弟子，他呢这个突然间自己来到了阴间，一到了阴间呢，他就来到了一个像个百货公司啊的一个地方，一进去里头，哇，富丽堂皇，太多东西了，珠宝衣着什么东西都有，每一个看到了以后都会爱不释手，都会往身上带。好啊，珠宝往身上带，好的衣服往身上穿，就穿了很多，很臃肿啊。最后呢穿了很多了，要出来的时候，就要出来，那个时候突然间灯熄掉了，他竟然摸不出路可以出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这么富贵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地狱，走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想到了，说他平常念地藏王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常常会在地狱里头化度这些悲苦的友情啊，所以就念啊，一念呢地藏菩萨真的来了。哎，那就跟他讲了，我告诉你，门就在你的身边，你要出来随时都可以出来，一摸是有一个门，可是你要出来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门就这么大，要出来你东西太多了，带着走不出来，一定要割舍，要把那些东西丢掉你才能够走得出来，你不放下来就走不出来。可是他不愿意出来，那不愿意出来不是不愿意出来，不愿意割舍，不愿意丢啊，不是不愿意出来，他宁可在地狱里头，可是黑暗啊，痛苦啊，压的东西这么重啊，他想要把它最后呢压得很痛苦的，他又喊了，地藏菩萨呀，这个时候呢一喊呢，这个东西呢我要把它剥掉了。当他剥掉的时候呢，他轻易的又从那个世界出来，一出来一看，那个地方又是富丽堂皇，是这么亮的一个世界，他醒过来了，不晓得他自己是曾经死掉过呢，还是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他做这么一个宣说告诉我们，其实啊，地狱就是一个不肯放的地方，我们当心啊，一个人啊不能知足啊，其实能不能到都帅天这个地方来是知足天，因为知足的，所以他会这个愿意能够也能够跟别人分享，那是都帅天了。那么他化自在天呢，是我们能够化自己化别人，是他化自化自得受用，自己都可以受用，那是他化自在天。这个地方呢已经是实地了，正实地菩萨了。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会是菩提场，第二会是普光明殿，第三会是夜摩天， 第三会是忉利天，第四会是夜摩天，第五会是兜率天，第六会是他化自在天，第七会是普光明殿，第八会也是普光明殿，再回到人世间来，带着大家到各地去开宇宙佛学大会、宗教大会、人生哲学大会，最后又把这些大众又带回来，然后最后回到士多林，到那个地方，而最后的圆觉篇是来做一次实验，就是找了善财童子这一位儒家所讲的如宝次子，不动不远矣，只有像老子所讲的圣人呢、啊，如海如圣人呢、啊，如有如次子啊，如孩童啊，圣人皆孩之啊，孩子的孩啊，如孩童一样，那么样子的淳朴的一个孩子，一个具有丰富的智慧的带开采的可能性的一个孩子，他由文殊菩萨从善住楼出，指导这个孩子去参53善知识，成就正等正觉，这是最后的一个整个一个华严经到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实验。所以我们知道华严经为什么净空大师到最后从这部经讲完了以后，以后再讲的一直都在讲后头，就是到最后讲这个最后的这一会。为什么？因为这一会等于是全部的那一会的总结，因为53菩萨通通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妙觉，这样子去圆满的。所以就这个东西来融摄一切，所以我们把最后的这一会我们称它就是所谓的40华严，那是这个般若三藏所译的40华严。我们呢大略的给各位来介绍这一部经典整个的一个大略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要给各位来介绍翻译的问题。华严有三本，在中土有三本，60华严、80华严、40华严。60华严呢，那么是晋朝的时候译的，是东晋义熙14年，是由佛陀跋陀罗他在南方，是在杭州谢师空寺所译的，主译的。那么这个60华严呢，它并不完整。那么这个80华严呢，是斯他兰陀罗呢，他是在大周的正圣元年，那是在这个北方的佛寿济寺所翻译的。40华严呢，是在稍后到唐德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所翻译的，是在长安的崇福寺所翻译的。我们今天讲这个80华严呢，是王维啊，诗人王维啊润过文的，当时译的时候文字比较深恩啊，那么王维润过文字上，所以应该是相当的信实。但是呢我们在讲文字之美呢，那么我们要知道晋经60华严文字是很美的，讲文字之美呢，那要讲60华严，讲华严的精要是讲40华严，所以各有千秋。华严经这部经呢，在现在呢我们能留存的，在印度还能够留存的，也就是说当时留存的巴利文留存的只有40华严，连60、80通通都流失了，没有了。所以现在最完整的都是在中土所保有的。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宣讲，又能够研读80华严，是很难得的。华严的大师呢，那么通常讲起来就是都会注意到这五位大师，一位杜顺和尚。杜顺呢，他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五教史观，他写下来重要著作，他还有很多的著作，但这部著作是他的代表作。杜顺和尚啊，他这个把这个华严宗哲学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整理，那么 讲出来五教史观。我们在第二讲那一个部分，我们就要去讲杜顺和尚所谈下来的整个哲学的基础。那些哲学的基础你必须要先能够深入了解它，以后各个会所谈的东西你就能够互相自己启发，你自己很容易就能够领悟出来。我讲了你回去看了，你会自己很容易自己呢有所醒悟。所以我们之所以非常推崇杜顺和尚，原因就在这里。杜顺我们称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我们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参考。在这个高僧传里头记载的这么样说，他说啊，在这个当时杜顺和尚在终南山，在终南山呢，他在宣讲华严，有一位跟他学习啊二三十年的一位他的弟子呢，有一天呢要离开杜顺和尚要远去，就跟他讲说，师父我呢很想到五台山去理文殊菩萨，要离开他，想要去五台山去理文殊菩萨。这个杜顺和尚呢听了弟子这么讲，就笑笑的点点头，然后呢他就讲了，他说游子慢波波，台山离土坡，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这是他跟他讲这段话，他说游子慢波波，这一位弟子啊像游子就心不定，游子是不是有的人呢、今天学觅，听说觅可以买股票赚钱，或者听说觅成大正果容易，明天又学定，因为定最好就是要念佛就行了，所以无往不利，是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往生，是不是听说如果人要死的时候最好抱着拿着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啊，那最好，因为它是生西方工具，如果能够用一张纸写个往生咒，那就变成往生钱更好。好，我要学定了，再过几天听了华严又讲了，我要学华严去了。你学华严还不是一样要学到弥陀净土来呢？我还是觉得你还是要以净土为核心。华严最后就是念佛啥呢？以后我们再讲的。那么好了，游子慢波波，台山离土坡，你要到五台山去离土堆、离土坡。为什么？你只看到的是土坡，你没有看到的真正的那个法界是什么？文殊指这是文殊啊，你要去理文殊，文殊就在这里。文殊指这是为什么？终南山开讲的《华严经》，《华严经》有好几位都是文殊啊，所以不过最后指导善财童子的就是文殊啊，文导我们，能够指导我们真正能够闻法，能够引导让我们真正能够真正的开发我们自己心性的，你要知道是文殊。真正指导我们去实践的是普贤，所以华严三圣啊，中间那一尊就是毗卢遮那佛，两边那两尊呢，一尊是文殊菩萨，一尊是普贤菩萨，所以叫做华严三圣，就像西方三圣一样的。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晚上在家里礼佛或念佛，别忘了文殊普贤通通都要念在里头啊，它是圆融的。所以我们呢知道就是杜顺呢，那么他跟他讲了，他说文殊就在这里，何处觅弥陀，你要到哪里去找弥陀呢？讲完了这个弟子呢，当然他也并不是怎么就走了，就来到了五台。一到了五台山上的时候呢，见到一个长者，这个长者问他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是要来这里理文殊菩萨。这个长者跟他讲说文殊菩萨已经不在这里了。他说那文殊菩萨在哪里呢？他说文殊菩萨到东南山去弘化去了。 那东南山红化那个人是那文殊菩萨是谁呢？他说杜顺和尚是也。所以讲啊，他说啊，文殊菩萨是我师也，所以兼程赶回啊，要回来了。回去的到了时候的前一天，杜顺和尚作画而去，他最后没有看到文殊，并不是表示他就没有证道，而是说他最后没有看到文殊，没有看到文殊。所以注意学佛，佛法就像一个大的圆笼，这个球你把它倒过来，底下动心，如果是你要修净土，你一样摄受禅、华严、天台、三论、俱舍、唯识，通通都摄受在这里头。你把它倒过来，你是净土，底下那里是净土念佛门上来的，我刚刚讲的通通都在那里，包括密都在那里。你把它再转一点，密是你修行的主修，那么好，净土、禅宗、天台、华严、唯识、三论、俱舍，通通都是包括在这里头，因为它是圆的。所以我们讲华严讲教相的时候，讲小始中顿圆，到了圆教出现以后，所有的一切佛门弟子修行，无论修的是哪一个修行法门，通通必须以圆教为依归，必须要圆融为依归。如果你是学其中一个，那我说我这个修的是什么，那么你太执着了，执着的结果就是抓个一鳞半爪，那是不行的，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原教来。我们第二讲会给各位讲这个原教的问题的。那么华严大师呢，是从杜顺，那么他的成就呢是很大的，我们他是文殊的化身，智严，那么大师呢，那么他的代表作就是《华严经·搜贤记》，法藏呢，那就是贤首大师，那么他都为皇帝说过法的，所以他有一个《华严经·探贤记》，那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作品一样很多。第四个是成观大师，那是华严大疏钞，这也是他的代表作。宗密呢是《华严心要注》，到了宗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佛学的一个佛学史上呢，我们都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宗密在中国佛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研究禅必须要接触到宗密，你去研究这个华严，那当然你要从宗密的作品来，你要去研究天台，你离不开宗密，你研究般若系统的不能离开宗密。为什么？他几乎是可以这么讲，他是等于像是中国的这个龙树菩萨一样，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人物。禅教合一也是他讲出来的，般若经译出来了以后，当时他讲一禅体已有般若，已有佛性，这句话讲出来以后啊，大家都以为他所讲的东西啊是惊动四座啊，都以为他讲的东西是哗众。但是他讲了，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过去所学的东西都不对，而且我所讲的东西也不对。不久大般若经一译，般若经里头一禅体果然是写着是有一佛性，都有佛，都具佛性。你知道在华严的这些大师里头，这几位大师都是很具代表的。我们现在要讲另外一位，通常不讲但是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叫李通玄居士。李通玄是唐朝的，他是唐朝的他们这个宗族里头的人。李通玄因为看到唐朝创国啊，像李世民这样这么伟大的人，这么通达的人啊，在他不得已的时候啊，还要把他自己的兄长给除掉，所以他的领悟是很深很深的。所以呢，他呢一生淡泊，李通玄呢那么夙愿世俗，所以呢他寄心于佛门。后来呢他就到了这个长安，他在长安呢找一个地方留下来，有一位居士留他住，他呢一天只是这个 吃十个枣子，一个薄叶饼。他字是很简，字是甚简，所以呢，我们称他叫枣伯，李枣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以五年的时间呢、啊，也同时呢，那么得到了这个神灵的敏度啊，那么他来到了深山里头啊，在路途中见了这个一只老虎，那么他的东西呢，就托给这个老虎，就把它背了，背到了深山。找了一个深山，就有一个小的一个像庙龛一样的地方，这个虎就在那个地方蹲下来了。那么他就在自己准备在那地方留下来，要写华严的有关的论注解，当时没有注解。那么他是第一个写的，比城关还稍早。那么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当夜那么刮了阵大风，把一棵大树拔起来，山冈上本来没有泉的，就在这里冒出泉水出来。泉水就是他写经的磨墨的地方，有天女为他提水，五年时间成就那李通贤所写的华严经论。我们知道华严经论这一部论跟陈观大师的华严大疏钞这两部合起来，这两部经合起来呢，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道佩禅师啊才把这两个合起来，那就是我们华藏讲堂净空师父已经印了，已经送的只剩下留一两本而已了，那就是那一本疏论串要的那一本大的用圣经纸印的那一本，你只能够观赏了，现在你要请也没有了。那一部经呢，那一部经论那个串要呢，那是我看过，我觉得那真是非常殊胜。所以呢，过去的大德们都这么讲啊，说陈观大师的华严大疏钞啊，以及呢李通贤的这个华严经论啊，都是永世的这个珍宝，就是我们值得在这个地方一提的。那么现在我们得必须延长几分钟，必须把第一讲讲完才行。华严经的经体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这个字讲的是指体，你翻开第六页就是体大，方呢就是相大，广呢是用大，佛是果大，华是音大，严是智大，经是教大。体是什么？体是宇宙的本体，宇宙的本体这里体所讲的东西就是空。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空，这个基础的东西是在我们上一年讲过的，有的你没有听过，陆陆续续我还会再讲，不过你一定把回去的东西借着去把它听一听。大的意思呢就是空，空的意思呢就是打个比方讲，水如果是空性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做葡萄糖水，可以当盐水针，可以拿来做各种香水，也可以拿来做各种东西。水无量无边的用途，可以拿来发电，可以做什么？水是空。但水如果一旦执着，一旦有一个东西变成有，那食米食盐水它就不能够拿来做别的东西。既然是罐子里头的生理食盐水，也没有办法拿来发电，既然是生理食盐水，也没有办法拿来当饮料每天都喝，不行。所以它就变成只有在你需要打生理食盐水的时候，你要擦伤口用生理食盐水的时候才可以用，它就已经有定用了，它就不能真正的可以活活泼泼的应变一切，所以丧失智慧了。所以要注意空的意思，空并不是没有，空是一个空性，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千变万化，是一个智慧。所以空性就是实性，是包容一切的，你要对空有所了解，千万不要把空解释成没有，千万不要把空当成糊里糊涂什么都不要，那就不对了，那是空空空空的空。方这个意思呢就是讲佛法，讲法法要，那就是相，相大，有佛法告诉你方法，那就是方。广就是用，你看有智慧有方法合起来就有大用，大方广。 这样子的大用来生活，那就能够得到一个果，这个就是大果，就是果大，就是佛。而这个佛要从哪里开始呢？要从我刚刚讲的人生这个华开了以后去结成这个果。所以我们人生都以华，你看妙法莲华经用华用花，我们极乐世界的那个代表性是用一个莲华，是不是？我们这个妙法莲华经，我们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是这个华字，华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华开的意思，华开要正果，所以它也代表着它是一个因的意思，也就是你要去实证的意思。言就代表着智慧，智慧是必须是实践的，所以叫做言。经就是经教，所以我们经题简单的讲，所以龙树菩萨呢，他就用的观点来讲，指此经为大不思议经，就是说他不是用你的一般的推理智慧来了解的，那叫做大不思议经。成观大师怎么讲呢？成观大师说，大方广者所证法也，佛华严者能证人也，此经以法界缘起，理实因果不思议为宗。大方广事实上所讲是所证的法，佛华严呢就是能证的这个人。好，李通贤，那么早博呢，他在他的论里头，华严经论里头，他怎么讲？他此经名毗卢遮那大智法界。毗卢遮那佛的毗卢遮那的意思是光明遍道的意思，所以我们汉译又称为叫大日如来佛。他说大日如来是每一个人在一个光明遍道的觉性之下，这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是有大智慧的，是可以真正的这个自体即用，而且可以是圆满果得法报现象无碍的。所以他解释这个经是佛智所成为宗，是佛自己他自己的验证，以这个为宗，是每一个人依华人都成佛的。所以这部经他这么讲，有乐求佛国者，说最胜上乘无上乘不思议乘等，是为令初心者自乐广大，还得如来大智之果，以自智合一无二，此经中序甚深难尽。乐求佛果，它是最圣乘、最上乘、无上乘、不思议乘。什么叫不思议乘？是你愿意从那个地方一念之间解脱的时候，就不思议乘。但这件事情不那么容易啊，所以要令初心者自乐广大，要很广大的要开始。愿意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修正，他不只是世间法，不只是出世间法，他是平等的、融会的、圆融的，因为这个生命之华必须圆融的。所以在家的居士们一定是他自己的事业、他自己的家庭圆满他能成就的。我们这个化度有情的法师们一定是在你化度有情那个地方才真正的可以自乐广大，成不可思议的，成就那不可思议的。所以那是自智合一无二，这是此经的宗序。它是从信解行证一步一步来的，它可以帮助你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修行，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种种的应对进退当中圆满成就的。而最后世间法跟自智心法一起圆满是不可思议的。净空大师呢，他是怎么样指导我的呢？我跟他学华严一段时间以后，他拿起毛笔来只写了这段话给我，这段话是现在我把它传递给你。依梵王菩萨心行，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安住弥陀极光净土，是这一段话。当时呢，净空法师正在讲梵王经。你知道梵王经可以讲说是华严经的缩本，我们也可以讲说 它是戒律的缩本，梵王经。而梵王经讲的梵王菩萨所发出来的这个心呢，那就是同时是华严的，同时是戒律的。我们过去曾经讲过，有戒律我们才有自由，有戒律我们才有自由，有戒律我们才能够真正可以开悟。所以梵网事实上就是我们生活精神生活的格律。你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什么规律的话，你自己给自己定个规律，这就是戒。你照你这个戒好好来生活，身体身心通通都会好起来。有的人呢就等着身体好，求佛身体好，他求的方法求错，应该求佛法定戒律，好好的去实践这个事情。佛的慈悲是帮助你实践那个戒律，这个时候依梵王菩萨心行哦，这个时候来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才能够入这个华严一真法界这个法性里头来。最后要记得要安住在弥陀极光净土里头，因为弥陀极光净土它同时也是凡圣同居土，是回向的，是博爱的，是包容广大的。这是华严第一讲给各位讲的一个入门，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我们呢下一堂课讲第二讲的时候还不用经典，我们第二讲的讲义呢下一个礼拜来我们再给你的讲义，不要把它丢了，你以后累积